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
正学思言是国学大师钱穆的政论文集，全书收录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的15篇政论文章，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系统地探讨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等领域的发展途径，提出以权能分析的理论衔接传统文本思想和现代的宪政建设。钱穆因为学术观点和当时的西化思想存在差异，因此他将这本书定名为《思言》。这本书被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转型的重要文献。
本书结集初版于1945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2010年九州出版社首次推出简体版，后续有2011年修订版和2016年精装版等版本。各版本核心内容保持统一，主要差异是在排版格式和注释补充。该书被视为以传统解现代的典范之作。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更加将此书列为政治思想史领域重点馆藏文献。求是杂志社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杨旭康认为此书是传统政治近代转型研究的奠基之作，构建了中国式宪制的理论框架。书中关于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的论述，引发学界对中西政治传统比较的热烈讨论。2020年代，学界重新关注书入面的农业国防和教育制度等章节的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是从传统政治的角度，谈论政制、选拔、考试、人才等问题，立论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于现代政治持批评的态度。最有趣的是他对定都的问题的讨论，认为西安是比较适合。他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才的培养和任用，认为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政学思言》这本书指出西方政治是不同中国的。他说西方政治起源于规模狭小的城邦，国家林立，他的活跃者以商业立国，重视对外的应变，市民的意见容易操控政治的形势，因此虽然有法，但是更重视人的因素。中国就是以农业立国，对内重于对外，又需要安顿广土众民，追求治安，因此总体上是求政定。益人专法，重视传统的约束，不似西方人要应对多变的环境。
钱穆的政论基础在于政治只是社会人生事业的一个分支，且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他说任何一国之政治必与其国家自己传统文化民族哲学相听合，此可达于长治久安之境地。因此他指出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各有不同，而中国所需的民主政治必须是一种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他主张重在精神，不重在格式。
钱穆还在书里面论述中国的法治精神，不同于中国上任治、西方上法治的流行观点。他提出了中国重法治、西方重任治的新视角。他认为中国自古就强调法和礼，秦汉以来历代的法典证明中国之所以长治久安是法治的功劳。所谓以法治国，并不是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法治，而要从中国传统的法治中吸取经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钱穆全集之政学思言》，作者钱穆，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很早都知道我可以，但未被满意，未练斗志，走得够吗？ 我先知学习细致，但被放置，闷得我好想彻底退出自闭。实在这种想法算好东西，心血来潮不再计，谁高低？如几局是我第四，人人轻呵是我自己。自若改变，若未蜕变，未实现，想好好握紧迷途的人，愿意我，让你搭前，无时间天真，也许算一直线，或是这种想法算好东西，等到黎明。
阅读主持岑日飞，
饮冰室是指梁启超故居的书斋，位于天津的民族路。书斋饮冰室是浅灰色的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是他的书房，二楼就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住宿都在饮冰室完成，这个是意大利建筑师的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大约是950平方米。
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直饮冰，我其内热如，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的忧虑。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战，梁启超内心的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所以他正是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横空出世，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30余年，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梁启超在《饮冰室》一书，尽可能呈现梁启超自海外归国，住进饮冰室之后，直至辞世近15年的经历。《饮冰室》是梁启超生命的最后驿站。
这本书 採用了以梁啟超的主要活動為主，他的信件是為父，按年代編輯的手法生動形象地呈現了梁啟超的真實面貌和生命形態。作者汪兆軒，1941年出生，北京人，祖籍是河北昌黎，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作者在新書的分享會上滿懷深情地回顧了他和梁啟超的不解之緣，他提到自己童年的經歷與飲冰室的近距離接觸，以及祖父對他的影響，令到他從小就對梁啟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伴隨著他的一生，成為他撰寫《梁啟超在飲冰室》這本書的重要動力。梁啟超出生於1873年，在1929年逝世，享受56歲。他別號任公，自稱是飲冰室的主人，廣東新會的茶坑鄉人，人稱梁新會。他在青年時期和康有為合作進行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流亡日本，在海外推動清朝的君主立憲。清末時期他首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梁啟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對今日的中國依然有巨大的影響。他以高尚的個人情操、淵博的學識、博愛的社會革命活動，受到國內外人士的高度評價。而梁啟超對自己的評價是：若乎理論則吾生平最慣於輿論挑戰，且不但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
梁啟超的文章，他自己這樣評說：平易暢達，時習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終不所至不檢速，學者敬孝之，好身文體，老輩則痛恨，抵為野狐。言其文條理明清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言。至於汪兆軒的《梁啟超在飲冰室》一書，初版於今年七月，可以說是慶祝梁啟超的152周年名壽，同時亦是梁啟超辭世的96周年紀念。飲冰室落成於1924年，梁啟超時年51歲，在這間書齋住了5年才去世。不過此書則是從梁啟超去世前15年的人生經歷著墨。
可見這本書可以說是體盡了梁啟超熱血跌宕的後半生，不但記錄了梁啟超在文學上的追求和造詣，亦都承載了他在政治上的變革行動和現代思想的開拓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並不是李大超，而是梁啟超。1916年8月，李大超在梁啟超創辦的《晨報》公職期間，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倡共產主義。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梁啟超在飲冰室》，作者汪兆軒，由大旗出版社出版。
留白的意思是留下空白，这个概念广泛应用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例如绘画、书法、文学等，旨在透过预留的空白空间来营造意境，引导观者想象，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在现代设计，留白亦都被称为负空间，用来区分主要元素，提升画面的清晰度、可读性和美感。原来一片空白是设计的起点，不管是动态的、静态的、悬疑的或者是衬托的，都有各种不同的留白，可以比设计更加有艺术的创意。
三位在设计圈打滚多年的平面设计师费公信、黄于伦及李奕津，因为觉得留白总是被当成配角，留白总是被抱怨的空白，於是開始思考留白和設計兩者之間的連結，究竟設計留白和一片空白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亦是因為這三位設計師的思考，催生了一本講留白概念的書籍，書名正是《留白》。全书内容附以近100个平面设计案例，从字体、文字、颜色到留白技巧都有完整解释过程，讲述怎样利用排版技巧提升留白设计的美感，剖析留白怎样能成为主角和配角，经营版面的平衡又有什么脉络可以依循，如何令设计不只是空想，还可以成为一股正面创新的设计影响力。
三位设计师写完了这本书，他们的心得就是一个成功的平面设计师必须演绎好留白的攻防技巧，在每一次的展示当中可以被人看到拿捏得当的比例配置，刷新存在感，就好像调味料之于食物一样，有着密不可分的美美关系。而这股白色力量已慢慢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当代设计的潮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留白》，作者费公信、黄于伦、李奕津，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生感官慰下，日或夜或或疮疤，像画笔影下。